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集体学法练功好处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4日。我家的学法小组断断续续好多年了，2024年4月以来坚持的最好，人多时6、7个，少时2、3个。每天上午学一讲转法轮，有事的同修练1小时功，没啥事的同修就练5套功法，发半小时正念。一年下来，心性、身体表面都有好的变化。组里有同修天目看到我们这个场有无数飞旋的法轮，看到很多美丽的仙女，看到粉白的大莲花，看到师尊法身端坐在大莲花上，这是另外空间的殊胜美妙，还有这个空间人能感受到的美好。一，心性提高了。组里有个老同修，1997年偏方这一肝中毒，医院拒收等死时幸运得法，很快康复。他说他的命是师尊给延续下来的。老同修非常感谢师尊，坚信大法，3件事做得很好，但是治病的根本执着还没有去，做3件事还有去病的念头在，好像做不好3件事身体会出问题，而他的身体真的麻烦不断。集体学法中，他明白了带着有病的身体修炼不了，师尊已给弟子净化身体，自己得把祛病健身的观念从根本上转变到修炼上来，做真正的修炼人。有个同修是退休教师，在常人中养成了好为人师的习惯，好与人呛呛，在学法中，在同修的善意提醒中悟道，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显现，修到哪一个层次就只能看到哪一层次的法力，自己悟道的不一定是对的，强加于人不谦卑，不尊重人，悟到了同修就有罪了。他就努力地克制自己想表达的欲望，同修对法力有不同的领会，他只说出自己的理解，不求同修认可了。我一个人生活，没有洁癖，也不是多讲究卫生的人，但我怕别人用我的坐便垫，怕别人躺我的被窝，不是怕传染，是嫌脏。我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媳妇，我的母亲姐妹也不行，他们用过的不换不洗，我用不了，不用搁那儿放着我也闹心。有个50多岁的女同修，一天学法切磋后已是晚上11点，她骑车回家路上要半个小时，我还是挺过分的让她回家了。任何一个执着都会阻挡我提高，我就努力的去怕脏的心，有时候心性不到也逼着自己做到。有个同修被绑架拘留后居无定所，我体谅他的难处，把房门钥匙给他，告诉他随时可以来我家住。他来住过一宿，过年时30、15有看神运的同修住我家，我也不那么闹心了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组里有个老同修，本该2006年退休，但是他不放弃修炼，单位不给办退休，靠打工、亲戚、同修资助生活，给久了，拿惯了，谁给都要，给啥都要。 这两年女儿给他足够的生活费了，他还要人东西，甚至认为同修供养他是应该的，他还给同修机会积功德了呢。族里同修就跟他在法上切磋，不失不得，不能拿自己的德换东西，德对修炼人太珍贵了，利益心得去，已经有足够的生活费了，就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了。师尊讲法中也明确告诉弟子不能要别人东西，师尊都不要弟子供养，咱们怎么能让同修供养呢？他终于在法上明白了，表示不轻易要别人东西了。面对邪党的跨境镇压，族里的同修都有理性成熟的认识，尤其是学了关键时刻看人心经文后，信师信法的心更坚定了，继续走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贴真相粘贴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二，身体表面都有好的变化。族里有位四十出头的男同修，年少时家里找跳绳的人给他治病，并没治好，还招来了附体。尤其他18岁时，常有三界内的神非要他当师父，纷纷往他身体里下东西，给他的生活修炼造成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干扰磨难。比如有时翻开转法轮一个字也没有，或被各种图片影像遮挡，一个字也看不到。听师尊讲法录音，经常一句也听不着，不是播放器有毛病，也不是耳朵不好，在家里自己很难学法练功发正念。去年四月初来族里学法时，他得用耳机放大法音乐或师父讲法才能正常学法。他高高壮壮的身体，若起来吃饭拿不动筷子，得歇几次。有时去卫生间没力气站起来，得爬过去。别人学法练功后一身轻松，他却疼得不行，累得不行，浑身一点劲儿没有。发正念时感觉自己身体山崩地裂，翻江倒海，有时候都被冲击摔倒，甚至昏过去。我们看到他是一种拼命挣扎的状态。两三个月后，师尊帮他清理身体，拿掉不好的东西，纠正他的不正确状态。他能在自己家学法练功发正念了，集体学法练功不用戴耳机了。身体没劲儿的状态消失了，一切正常了。无论多么的艰难困苦，他信师信法的心一点不动。他说他可能修不出来，但是他心里有大法，他只做师父的弟子。他请了师尊的全套书，他说他家里必须有大法的位置，他是领低保的，只要证实弘传大法救人需要，他能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，比如700多元的显示器，200多元的上网卡，制作护身符的材料他都自己花钱买。他家的宽带只为同修服务，有同修要帮他，他都不同意，说这是他能为同修为大法出力的地方。最近他突然高压180多，低压110多，头疼。他信师信法，不当是自己的病，当成是邪恶的表演，3-4天就过去了。族里有位70多岁的女同修，弓腰差不多90度。以前面对面，我只能看到她凸起的后背，看不到她的脸。发正念双盘腿，她立掌，莲花掌平放在双腿上，脸几乎扣在手心里，或立在匍匐在腿上的头前。今年正月15看神韵，2个多小时，他双盘端坐在屏幕前，尽管腰不直，但脸一直朝向屏幕。以前他的脸朝前都坚持不了几分钟。当晚23:50到0:50发正念，我几次看他都能看到他高于沙发背的头。以前他坐在这个位置，我只能看到他的后背。他自己说他在自己家练静功发正念，身子还老往右边倾斜，有时会摔倒， 他得调整好几次，当晚一次也没有过。他说我家这个长好，我觉得跟看神韵有很大关系，虽然不如现场能量大，但肯定有好处。组里七月份来了位63岁的男同修，他很钻，好多电器都会安装维修，帮过不少人，包括同修。尤其邪恶迫害的头几年，他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又出钱又出技术，维持资料点运行。这20几年里，一直在坚持发真相资料。他出来组里学法时干扰很大，平时一声不咳，一念法就咳，一讲下来他得咳20多次，不咳就觉得气不够用。一个多月后逐渐减轻，现在偶尔咳1-2声。他说以前他的呼吸浅，吸气只能到颈下2-3颗纽扣那儿，现在能到小腹，觉得身体轻飘飘的。还有神奇的是，他来组里学法2个来月就不用戴老花镜了。2024年4月下旬，组里来了一位新同修，60来岁。3月份单位体检，他查出了子宫瘤，挺大。医生觉得不太好，让他去省医院做病理确诊。他怕坏消息，不敢去。在他修大法的家人劝说下，他走进来了。5月初去省医院做病理是良性的，得手术。5月下旬去省医院做手术，术前检查瘤子没了。他又惊又喜，非常感谢师尊，感谢大法。在大法的神奇起护下，她丈夫也修炼了。一位72岁的同修，有糖尿病各种假象10几年了，他信师信法，修炼人没病，他也不当病，也没耽误过他的生活和修炼。2022年烂过右脚大脚趾，4天结痂，第5天就面对面讲真相去了，将近1年烂的地方才长平。今年2月下旬，左脚大脚趾和2脚趾烂了，还是从皮下开始烂，表皮烂掉，血肉模糊，2个指甲直接烂掉，半个脚长红肿。他乐呵呵的该干什么干什么，1周结痂，约半个月2个指甲长出，4月中旬全好了。他感恩师尊，赞叹大法的神奇，为不明大法真相不能得法的世人惋惜。集体学法能及时纠正各种误读，能纠正对法字面道理的不正确理解，提高学法的质量。集体练功能发现纠正严重变形的动作，不至于带偏师尊给下的契机机制，更好地演化身体和功，尤其是能防止不自觉的乱法。还有相互督促，必学必修，共同提高的好处。具体表现在重视修炼了，心性提高了，做3件事更用心，更扎实了，身体表面的变化大了。集体学法练功是师尊留下的修炼形式，有条件的就组织起来坚持下去吧，2-3个人就好。现阶段的做法和感悟，不在法上的敬请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凡事用大法衡量，清除负面思维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5日。2023年6月，我县协党搞了一次清查党费的邪恶活动， 原因是全县许多党员多年都不交党费了，清查后没交的都得补交。我是2005年退休的，退休前我就明确告诉过我们学校的支部书记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交党费了，以后不要再从我的工资里扣除党费。至今18年了，我一直没交党费，我已经声明退党。2023年6月份的一天，单位负责此事的同事给我打来电话，跟我说明此次清查党费活动的相关事宜，言外之意就是让我补交这18年的党费，还说上边有规定，以前没交的都得补交。我说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补啊？他想了想说，以前那些年没交的就不用补了，把上一年的补齐就可以了，以后就按月交。我当时没答应他，就应付了一句，以后再说吧。他也没说什么，就挂了电话。放下电话，我的心就不稳了，心想，学校领导和老师都知道我练法轮功，如果不交党费，协党会不会停发我的工资？会不会找借口绑架我？我老伴因修大法被协党开除公职，已没有工资了，如果再停发我的工资，我俩以后咋生活呀？这些负面思维和思想业都上来了。那两天我的心情非常焦虑，没有了正念。我知道只有师父能救我，只有大法能归正我。我每天大量学法，不断向内找，找到这些不好的念头都是怕心和利益心发出来的，不是真我想的。找到了就发正念清除它。师父看我有这颗诚心，帮我把这些不好的思想拿掉了，我的心渐渐稳定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工资是大法资源，我怎么能交给协党给他增加收入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我就听师父的，就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我又有了正念。过了四五天又来电话了，这一次是一把手校长亲自打给我的。校长说，要不是你，我就不亲自打电话了。我说，谢谢校长关心。他说，你也是教育界的一位老领导了，那些年工作一直很优秀，怎么就不交党费了呢？我说，以前的工作只能代表以前，与现在没有关系了，我已近20年没交了，不是有规定吗？超过6个月不交党费就算自动退党。我都超过多少个6个月了，我早就不是党员了。他说，现在没有这个规定了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说，我已考虑好了，共产党这么腐败，没什么可留恋的，我早已退出他这个组织，我不可能再交党费。他说，看你现在这个态度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那我们就这么上报了。我说，报吧，谢谢校长。放下电话，心里那份轻松啊，这是放下执着后的轻松。弟子谢谢师父。从此以后，单位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悟到，遇到什么磨难，就用大法来衡量，时时处处都在法上，正念正行，师父就会给弟子做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用常人思维做大法的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6日。回想自己过去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出现的几次干扰迫害，都是因为用了常人的思维、常人的方式去做事造成的。 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地位阶层不同，脾气秉性不同，受邪恶毒害的程度也不同。面对大法弟子的讲真相，有的要感谢，有的漠不关心，有的要威胁举报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，我都在时时警醒自己，不用常人思维做大法的事。有一次在公园里遇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凉亭里休息，我走上前去坐下和老太太搭话。老太太挺实在，我们从常人的家常话聊起，老太太聊得挺高兴。我正想将话题引向祛病健身这一方面，这时突然过来一个戴红帽子的大叔，坐在老太太旁边还看着我。我一边和老太太聊着，一边本能地在心里嘀咕，这个大叔是谁，来干什么，我讲还是不讲呢？转念一想，我不用常人的思维去想他，在救度众生的环境当中，不管你是谁，都是为法而来的，只要能正确对待正法，就有免于被淘汰的希望。我意念中清除众生背后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这边我还是笑呵呵的和老太太继续聊，同时打出大法神通除恶。不一会儿，旁边大叔插话了，一听是东北人，和老太太认识。我很自然的将话题引到大法的传出地，东北吉林长春。顺便赞扬大叔，这位大叔，你们东北真出高人呐。大叔点点头，没有任何反感。我继续和老太太讲大法真相。一会儿这个戴红帽子的大叔却不见了踪影，我四处环望，找不到他的背影。我顺利给老太太做了三退，并送给了他一本小册子和护身符，离开了。我体悟，面对面讲真相中，我们虽然讲的是常人的话，但是我们是带着一个正念的场，这个正念的场所散发出来的能量，能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，能抑制众生脑中那些不好的想法。在正念的场中，众生都在急切地期盼听到大法弟子讲的真相，有的还在配合大法弟子讲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更加理解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的，和常人讲真相的时候，你的能量会解体那些偏见，会使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他头脑里不好的东西解体掉，本身不就是救度吗？你要不修炼，你哪有这个能力呀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面对在练功点发生的干扰事件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6日。在四月下旬，我在东京小松川公园练功点练功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一些修炼体会。有一天早上，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公园练功时，一群孩子来到了我们附近，他们大声喧哗，拍摄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，甚至还使用声音很大的玩具爆竹来干扰我们练功。第二天，这样的干扰仍然持续着，来的孩子更多，噪音也更大。然而我们学员们都没有动心，保持着平稳的心态发正念。我脑中升起一念，解体操控常人来干扰小松川公园练功点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制止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造下罪业。当时我们正在练第三套功法， 旁边的 A 同修对我说，把这些孩子的照片拍下来，以备必要时报警。他认为这些孩子可能是被人雇来的，因为他们连续两天出现，还拍了练功学员的照片。但我产生了不同的想法。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当中提到过，日本啊，哪里有了问题，哪里就去讲真相。我心想，平时根本无法与这些孩子接触，现在他们主动来到练功点，是不是内心深处也渴望听真相呢？于是我停下练功，主动走向孩子们，向他们打招呼，并与他们交谈。我以修炼人的善心面对他们，请求师父加持，也请正神加持。当我靠近时，孩子们开始变得警惕，停止了干扰，并逐渐离开。但我温和地说，我只是想和你们聊聊而已，你们就像我的弟弟妹妹，不需要害怕。一开始只有两个孩子愿意听我说话，但听了一会儿后，又有三四个孩子走近，和他们一起听。我温和地向他们讲述了大法真相，他们说从来没听说过法轮功，对于迫害的实情感到非常吃惊。当听说全球有超过1亿人修炼时，他们更是震惊不已。他们原以为法轮功只有中国人练，当知道我是越南人时，感到非常意外。我也向他们说，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，让这个地方能安心练功。得知真相后，有些孩子还模仿起练功动作，但不久后，他们又玩起了剪刀石头布，选出谁来点爆竹。我和其他学员听到一个孩子说，来看看他们能不能集中精神。他们似乎是故意挑衅，想看看我们是否动心。点了几次爆竹后，他们笑着离开了。我心想，如果他们隔天还来，我就再一次向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，干扰大法修炼场所对你们自己并不好。B 同修说，昨天回家路上，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孩子们说的，看看他们能不能集中精神这句话。在那样的情况下说出这句话实在不寻常，我觉得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练功的状态与修炼的心态。B 同修还说，练功时会不会犯困，能否排除杂念，进攻时能不能真正入定，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达到大圆满法的要求。现在每天到练功点已经变成习惯，总觉得今天来练功了就完成任务了，不自觉地流于形式，忘记了修炼的真正意义。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慈悲为他的心，弘法救人。所谓的干扰出现，先是要找自己。我也向内找了自己，最近静坐时经常犯困，会被杂念干扰，我已经意识到这种状态并努力突破。我感觉这次的事情是对练功点所有学员的一次考验，也是对我们心性与正念的检验。当时我们是否有动怒，是否以常人的方式应对，最初发正念时是否出于纯正的出发点。或许这正是因为最近我们练功点的学员们都在努力精进，最近集体练功比较重视，因此就势力安排了这样的考验。C 同修也交流了发正念的重要性。有一次，他独自在练第五套功法时，一位日本中年男子经过练功点，看到大法的展旗后突然生气，说了一些不好的话。C 同修毫不动心，静静坐着，发出一念，解体让这位生命产生恶念的背后一切邪恶因素，救度这位生命不要被淘汰。结果出乎意料，不到两三分钟，那位男子又回到练功点中央，跪在大法展旗前深深一拜，然后静静地离开了。 C 同修说，正念的力量真的改变了当时的情况。这件事之后，练功点的同修们一起发正念，也邀请其他同修来参加。也许正是这样的努力发挥了作用，在第三天早上，孩子们就再也没有出现。我们相信他们真的明白了真相，不会再来起干扰作用。 那天早上有更多学员来到练功点，包括一些平时很少来的学员。我可以感受到大家都更加明白自己肩负着维护练功点、讲真相、救人的责任与使命。这次的事情让我深刻认识到，面对干扰与考验时，坚持正念是多么重要。这正念不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与练功点，更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出的。另外，我还想分享一件事。第二天早上，学员们在学法时，一位日本老人经过，居然用中文问：“你们在读什么书？”B同修回答说：“我们在读法轮功的转法轮，如果您愿意也可以看看。”那位老人当场拿起书，大声朗读了《论语》开头几句，并说：“这真是非常深奥的书啊。”B同修回想起，这位老人以前也曾询问过法轮功的事情，这次他能亲自拿起书来读，说明他是有缘人，也许他内心也渴望修炼，只是还缺乏一个得法的环境与引导他的学员。因此，户外集体学法与练功是非常重要的，不仅促进个人修炼，还是讲真相弘法的良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书记之妻说：“我亲属也练法轮功，人很善良。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8日。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修炼法轮大法27年了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我感受到了师父的保护，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超常，也见证了广大民众对大法的支持与感佩。在伟大的师父华诞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之际，弟子怀着对师父的感恩之情，写出在工作岗位中修炼的点滴故事，见证师父的慈悲伟大，众生的觉醒，法轮大法在人间弘传的真实展现。第一部分，书记的妻子说：“我有一个外地亲属也练法轮功，人很善良。”我刚到新单位时，正是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铺天盖地的造谣迫害最严重的时候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大法，让同事们知道法轮功的事实真相。上班几天后，我就坦荡地跟同事讲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不像电视讲的那样，法轮功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，电视上的都是造谣欺骗。我以前有神经衰弱、肾炎、休克等病，修炼后都好了，也不用吃药了。同事们听了都微笑着点头称是。我知道我说的都是真话，所以有底气，也不害怕，同事们也不紧张，对我很友好。那时书记几次在单位传达关于接批法轮功的文件，每次开完会，我就买上水果，到他家去跟他讲法轮功真相。我想，大法师父是最正的，不能让他们相信中共制造的谎言，诽谤大法，从而犯罪。一次我去书记家，他正在浇花，他养了很多花，给我讲了花的品种及习性。没想到在单位黑着脸的书记还有这样的雅兴， 我给书记和他妻子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，分析了伪案的破绽，给他俩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书记的妻子跟我说，我有一个外地亲属也练法轮功，人很善良。那时我盼着中共邪党早日灭亡，就跟他们说，共产党用不了几年就灭了，人不治天治，不会让他再继续下去了。书记说，10年灭亡差不多。看来体制内的人对中共邪党都没有信心了，认为他灭亡是迟早的事。第二部分，研讨会，教室里鸦雀无声。一次召开课改研讨会，上午是课改专题讲座，我在准备稿件的过程中，把大法的内容、传统文化等都尽可能地融在里面，起悟教师的善念。下午是小范围交流，有30多名一线骨干教师参加，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讲真相，他们多数都是外市县的，如果知道真相，还能正确引导学生。虽然我心里没有底，但我知道这是师父赋予我的历史使命，责无旁贷。我求师父加持弟子，给我智慧和力量。下午，教师们围坐一圈，我鼓足勇气，开始讲我准备好的话题，接着自然转到天安门自焚伪案，给他们分析了自焚的疑点。这时，我旁边听过真相的女教师把手搭在我椅子的靠背上，用手掐我，想让我停下来。我没动声色，继续讲。教室里鸦雀无声，他们听得很认真，我想他们的内心一定受到了不小的震动。过后，女教师跟我说，你跟我们讲行，别跟他们讲，这种场合万一……我说，谢谢你，没事的，他们都像你一样，都有头脑，都是善良人。会后，有的教师还复制了我的讲稿，我想他们一定会把真相的种子带到他们的课堂，带到四面八方。课程改革讲座确实给我提供了一个讲真相的平台，有时一对一讲，有时给几个人同时讲。有一次在一个县级中学调研，当时有副校长、一个主任、两个教师在场，师父给我智慧，我巧妙地从课本结合现实讲清了真相，当时他们都高兴地做了三退，得救的心情溢于言表。返回时，他们都出来热情地与我握手道别。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，我鼓励年轻教师打破以往的教学程式，做到不迷信权威，不迷信书本，不迷信已有的知识、经验和结论，重过程、重客观，大胆实践，广开言路，走出一条能培养真才实学的教学之路。当年，我被评为市级课程改革先进个人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。第三部分，你是唯一不收礼的人。那几年课程改革刚开始，新编教材也应运而生，用哪个版本的教材由地方说了算，于是各出版社都拿出经费，派专人到各地拉关系订教材。一次，一个出版社的男士给我打电话，要上我家来看我，因为以前我们认过老乡，我知道他是为订教材而来，就说，你不用来了，你们的教材我看了，还挺实用的，我觉得挺好，我这儿你就不用费心了。他看我拒绝他上家来，就说，你出来一下，我们一起喝茶，说说话。我想他也是个有缘人，以前没机会给他讲真相，就答应他到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地方一起喝茶。见面后，他拿出了装有10000元现金的信封给我，我谢绝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 大法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所以我不收任何礼金。接着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功，给他分析了自焚疑点。他说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还没人跟我说这事，谢谢你告诉我。他执意要把钱给我，说我们每年都有活动经费，你收下吧。我说，我有信仰，我不要，你也看到了我对你的诚意，你去找其他领导吧，如果他们同意，我这儿你不用担心。他深有感触地说，这些年我还没遇到过不收礼的，你是唯一不收礼的人，谢谢大姐。第四部分，保鲜退恶党。2004年11月，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横空出世，揭穿了中共邪党的罪恶行径及十恶俱全的本质。紧接着，三退大潮风起云涌，势不可挡。我讲真相又有了新的内容。我给一个男教师讲真相时，他说，我看过九评，写得真好，都是事实，都是平时不敢想的，很佩服，法轮功里真有人才啊，真是大手笔。面对中国人的觉醒，中共为了续命，开始了所谓的保鲜。我单位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的，我不交党费，主任追着我交，我说，半年不交就算自动退党，我已经超过半年了，不是党员了，不交了。主任说，你的党费我替你交了。我说，这次我把钱给你，下次别再替我交了，我已经退党了，跟我没关系了。保鲜要求写笔记，我不写。支部书记说，都得写，上面要检查的。我说，我都不是党员了，半年多不交党费，已自动退了，不用写了。他说，那你得写个申请。他没想到我能写，我也没想到他用这个来逼我写。我没多想，马上写了申请交上去了。大意是，腐败很严重，这几年落马的都是共产党的高官、要员、书记等，他们的所作所为令我失望。我决定退出，根据党章规定，半年以上不交党费就算自动退党，特此申请。交上去之后，很多同事都替我担心，说现在保鲜，你还退党，能行吗？我对他们说，没事，我先给你们打个样，你们以后都可以退，省下钱买糖吃。后来听说召开支部会议，人人对此表态，有同事私下问我，有没有人找你？我说，找我干啥？退党不是自愿的吗？后来，我听镇工干事人说，经单位党委研究，把申请放在你的档案里了。我深知，这都是师父的保护，不仅保护了弟子，也让众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第五部分，劫难之中见良知。第一任书记退休了，又来了一个书记，50多岁，党文化很重。他以前当过县长、组织部长，事无巨细，什么都管。我以前在办公室没事时就看《转法轮》宝书，没人说什么，很正常。每次讲座稿件，领导从来不审查。可这个书记要求讲稿都得事先交上去审查，讲什么内容、怎么讲，甚至讲的时候谁来监督都要安排。我也曾买水果去他家，给他讲过真相。一次，我去他的办公室，他正在网上与人聊天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还一边网聊。 我讲到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，他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对的，我真是无言以对。他说你练法轮功对你有什么好处，何苦呢？我说我练功后身体好了，好几年没吃药了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而且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我看他心不在焉，就站起来对他说，我走了，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吧。一天我跟同事说起法轮功，就打开明慧网让他看，刚打开网页不一会儿，书记就来了，他看了看没说什么就走了。书记这么快就知道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单位上明慧网，单位是局域网。结果两三天后，我和单位另一位同修就被当地610绑架了。那时我们还不懂得不配合邪恶，所以没有否定，结果被非法关在当地拘留所15天。当时我包里还有10多本真相小册子，还有几张真相不干胶，同事们把小册子藏起来了，610的人翻包翻抽屉，什么也没找到。小组同修买水果等东西去看我们，鼓励我们坚定正念，单位同事也去拘留所看望，有一天共去了20多人，他们都很同情我们，有几个同事怕我们在那里吃不好，还给拿了钱。有个同事是信佛的，平时很愿意听我讲法轮功的事，他看过师父的红银，以前的重病缓解了很多。一次我们坐她丈夫的车，我给她也讲了真相，她是副局长，很痛快地答应退出中共邪党。她说你们法轮功才是真正的战士，看到有缘人能得到大法的救度，我很开心。这次这个同事怕拘留所不让见，她和丈夫又找了2个人去疏通，她买了苹果，还有毛巾、香皂、牙具等，都是精心挑选的。她说特意给你买的苹果，愿你早日平平安安地出来。我说谢谢你，苹果我收下，其余的我都有了，这么高档的东西在这里用不上，你拿回去吧，心意我收下了。我从拘留所回来时，他和另2个同事把我护送回家。还有的同事通过老乡关系，自发找熟人帮忙，向610要人。来拘留所的同事说，单位某领导也通过个人关系，还给610上级打电话，被说，你这样做，不怕影响前途吗？有个同事听说我被绑架，就哭了。后来610说必须找2个保人才行。那时我已离婚，在当地没有亲属，他和另一大姐马上站出来要签字保我出来。610威胁说，你俩得保证他以后不练，如果再有事连你俩一起抓起来开除公职。我当时不知道此事，要知道的话我不会让他们签的。他俩当时都是副教授，没考虑自己的得失，为了让我早日出来，毅然签了字。他们的善良正义之举都得到了上天的福报，家庭事业都顺遂。一个副教授的儿子在 IT 行业出类拔萃，年薪200多万，之后他被评为正教授。另一个大姐在省外至今啥病没有，她丈夫得了直肠癌，我通过电话告诉她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答应了，每天都念。她丈夫经过几次复查没事了。那年她在复活节那天给我打了电话，她很激动说，今天是复活节，祝你复活节快乐。我说你是正义善良的人，是大法护佑了你和你的全家。他说是啊。后来 那位给610打电话想帮我的单位某领导也当上了一把手。我周围的人得福报的例子很多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护佑，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已深深根植在善良人的心中。我从拘留所出来前，610让单位先替我交所谓的6000元罚金。主任一说此事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拿钱，一会儿就凑齐给送过去了。610人员都很佩服，说法轮功可真有人缘啊。后来第二任书记不长时间就去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遭了恶报。几年以后，我在街上看到他，比以前黑瘦了许多，他目光有些躲闪，我上前主动与他搭话，又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劝他三退，这回他同意了，我真为他的得救而高兴。第六部分，不去，不去，就不去。2015年上半年，610两名人员到我单位，说发现两本真相册子，因为离我单位近，说是我发的，要办学习班。单位女领导和保卫科长出面和他们交涉，女领导说我在单位表现得如何如何好，不争名，不夺利，从没有怨言，人品很好，天天上班，哪有时间去发小册子。他们看单位不配合，也觉得无理，就走了。保卫科长来跟我说这个事，说610刚走。这两位领导我都给做了三退，在关键时刻他们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。一天书记看到我，把我叫到一边，说上周610来了，说要办学习班，我当时不在，让两位领导出面把他们挡回去了。我说保卫科长跟我说了，谢谢领导。接着他又说，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不去。我一听，这是什么话？他可能不知道所谓的学习班意味着什么。我说，去什么去？那是洗脑班。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说，不去，不去，就不去。说的时候，还做着很强硬的手势和否定的肢体语言。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正义之举震撼。几年中，女领导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过此事。在我退休的宴席上，我主动向她表达了由衷的感谢。我知道，这是他们在法轮功的问题上摆放了自己，做出了明智的选择。第七部分，没有一个人把我说出去。我退休之前，单位正被市巡视组10多人蹲点检查一个月。巡视组首先在大会上动员，然后问卷调查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不能说假话，否则不符合真善忍。接着就是每天1对1的谈话。第一个同事回来就跟我说，问单位有没有有信仰的人，他说有信佛教的，别的没有。同事反馈说，都被问了有没有信点啥的，同事们都说没有或不知道。经过一个月的过筛子，几乎每个人都被找谈话了，只有少数人没找，还有被找了2次的，但我和同一办公室的同事没有被找。全员过筛子，没有一个同事把我说出来。其实巡视组组长以前就知道我的情况。一个月后，巡视组走了，我也退休了，在此工作的20年也画上了句号。我知道，这又是师父保护了我，也保护了世人不对大法犯罪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